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梵蒂冈呢，今天开始啊，当地时间今天开始呢，要选新的教宗了。Conclave 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哎，就是红衣主教的秘密大会，就开始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如果没有看过那个《秘密会议》这个电影的人呢，应该去看一下。
你先别说别人，你自己先去看去。
我还前两天真的还看了，
上不错、哎、不错，哎、
上个周末专门补课，
是挺厉害的、啊，
非常、
这个、
对，非常好，这个拍得很好，而且他特别就是现在看呢。就特别有实际的意义，
太
因为对，就是现在你看，现在正好要选这个教宗啊。那么看了电影之后，你就对他的这种仪式感啊，对他的这个就是选教宗的一些步骤啊，然后对里边的这个双方之间的或者不是双方了，就多方之间的争夺啊，这个勾心斗角啊，然后就是各自打出各自的牌来啊。就是你看得出来这有点像宫廷内斗，也有点像这个就是夺取政权这种，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尽管它是很温的哈，不是说武力夺取政权的这种血腥，可是里边的残酷的程度一点不亚于这个东西啊。
嗯，而且梵蒂冈不让摄制组进去拍摄，所以我们老百姓看这个电影就觉得啊，什么逼真啊，什么
对，
全都是搭出来的。你知道他那个花了大功夫了，就是梵蒂冈啊，每一张桌子啊，里面那些枢机主教住的小屋子啊，啊，里面那些床啊什么之类，全都是做到完全的逼真。他就给这个电影呢增加了，让你一个叫做如置身其中的这种感觉，
确实，
而且那个红袍子，哎呀，海洋啊，
是
一眼望去这种感觉，他的小帽子，然后里面的仪式，谁站起来，谁说什么，那种小纸片，对不对？
对，
哎，写在上面怎么折叠起来，走到前面，然后大声的朗读啊什么，然后一颗炸弹还炸了，还有爆炸等等，弄得很刺激。但是关键，上次我说他确实是有一个大的翻转的结局，是吧？
是
啊，对，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好，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看看在 Sistine Chapel 这个叫什么西斯廷大教堂啊，
嗯，
在那个地方呢，这个红色的海洋就出现了。这些穿着红袍子的枢机主教们戴着小帽子就去了。尽管看上去这个颜色非常的震撼，但实际上呢，它这个里面是相当的简单的，就是不是那么铺陈，就是一些椅子啊、小桌子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简简单单的装置的背后，或者是这个简简单单的背景的下面呢，有激烈的争斗。原因是这样的，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一次啊，130来人呢、啊，他有相当大，有没有80%啊？这主教是圣方济各他任命的。
对，
所以这一下就掺杂了很多来自于欧洲以外的人。请注意，到现在为止，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还没有非欧洲人。你说不对啊？你说那个方济各是来自阿根廷，是，他是来自于阿根廷，但是他是意大利人呐、啊，
对，
对不对？所以是他创造历史了，是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于那个地区的教皇。但是说要选出一个教皇，他本身不是欧洲人，这个还没有过，而这一次有这么个人呢、啊，完全有可能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由于大量的这些人是教皇方济各任命的，而且是世界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谁都不认识谁，很
是
就好像第一次才见，还得相互的认识一下，认识一下吧。我请几个朋友到我房间喝个酒，还付钱。这些事儿我们都给大家讲讲。就是还有更刺激的，就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情节是那个电影编剧想都没想到的，
没错，
比电影更刺激的情节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这么一个啊，就是在枢机主教要开会的那个头前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大家都不认识，但是这人拿着教宗已经去世的教宗的一封信，任命函，说是我是来自于 是那个那叫什么喀布尔的吧？
嗯，
就是阿富汗的喀布尔的一个主教，这个是这个主教给我的任命信，我是有资格参加这个秘密会议的哈，当时那个负责这个整个会议安排的那个等于是国务院长吧，就是那个枢机主教的国务院长，梵蒂冈的国务院长就说，哎，审查以后确实是啊，于是就让他参加了。那这个就等于是你看，来自于喀布尔的一个这个主教来了，大家都不认识。那这次呢，来自于什么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的主教，据说是和以前都不一样，就是说这次的这些地方来的主教人数之多，大家互不相识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嗯，
所以大家必须要在吃饭的时候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才能知道，哦，你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哪儿来的，双方之间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也知道，一到吃饭的时候下面嗡嗡嗡的这个声音就是相互之间在介绍在认识的啊，你是哪儿来的，他是哪儿来的，什么情况，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等等，双方就通过这些东西简短的谈话当中呢就相互之间来了解，因为马上就投票了，谁跟谁都不认识，这事儿不对啊，所以呢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同时这些主教呢，他们除了到就是刚才说的西斯廷小教廷去投票之外，他是住在这个梵蒂冈的宾馆里边，有的时候还要出去啊，到外边的小酒馆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外边的这个狗仔队，意大利的这个观察者们都在跟着呢，都在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头就有一个摄影机，就有一个手机在拍着呢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情况真的是，有点像跟踪那些名人一样啊，就有这种效应。其实透露出来一些事情呢，还挺新鲜，也挺刺激的。
这一次的从远方来的或者从意大利啊本地来的这些主教当中呢，有一个人缓步的走进了梵蒂冈，这个人名字叫 Giovanni Angelo Becciu 啊，他走进来的时候，整个的梵蒂冈突然之间没声音了，大家全都傻了，谁请他来的呀？他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哎，这个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曾经在教皇方济各在时，他曾经做过梵蒂冈的叫做幕僚长。同时呢，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位，就是任命圣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嗯，
什么叫任命圣人啊？基本上就是当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徒，他这个教徒完全可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他不需要是一个地方的主教，但是由于他的事迹，最后大家讨论啊、研究啊、分析啊，一点一点的就非常谨慎。
嗯，
追认为圣人。
对，
比如Mother Teresa，
对，
大家都知道啊，德雷莎修女。前段时间，一个15岁的男孩子被追问圣人，当然他后来去世了啊。他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那他的出现，大家吃什么惊呢？哦，原来在2023年的时候，他被定罪了。
嗯，
他是涉嫌什么贪污啊，什么涉嫌
欺诈
啊、诈欺啊什么之类的。梵蒂冈也有他的一个算是一种司法的部门吧，就是最后经过审理呢，就给他定罪，而且判了他5年监狱啊。
嗯，
我不知道这5年监狱是最后他做了多少哈，因为他2023年判的，这5年他还没出来呢，理论上讲，对不对？当然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裁决了哈。他来了以后说干什么来？我干什么来？我来选主教来了。
嗯，
我这么的一个资深的神职人员，我来选了，哎呦，这个大家简直是瞠目结舌啊！
对，
哎，那么这个时候就刚才你说的那封信就出来了。对，
对他提出来的理由是说，对，你是判我有罪了，我是被剥夺了，或者说被剥夺了这个行政职务，但是问题是教皇他没有剥夺我枢机主教的这个头衔啊。
同时我还不认罪，我上诉呢。
哎，我在上诉。
对。
同时我如果是枢机主教的话，那我不是就有资格参加这个秘密会议，甚至有投票权呢？你不能剥夺。这时候这个教廷长啊，Parolin 他就拿出两封信来，这两封信等于是教宗方济各在临终之前写的，就等于是遗嘱了。其中一封信里头就明确的规定了， 这个就说了，这个 Patio 啊，它应该叫做被禁止进入到、就是 Sistro 吧，就是这个
Sistine Chapel
啊、，Sistine Chapel 被禁止进入到这里头来。当然就不用再说什么参加投票了。而且这信大声的朗读出来、
当着他面啊！
啊，当他面，当着所有的这个枢机主教的面，因为你这事儿不能私下里处理了，必须要这个大声的告诉所有的人。同时，你可以想象嘛，这封信有教宗方济各的签名，这是他的遗嘱的一部分，那等于是就宣布了他的这个最终的决定了。
嗯，
于是，大家都哑口无言。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个Patio 啊，他也是，这跟电影里头讲的那个人是完全一样了哈。那个电影里边也曾经有一个人，因为把另外的一个为了把他的竞争对手搞下去，其实在那个就是秘密会议之前弄了一个黑人的女佣嘛啊，到这个到那个梵蒂冈来，结果不是就搞出这一段事情来哈。那么后来他也就等于是退出了，他认为说我不应该打扰这个秘密会议的安宁，我应该退出啊，因为这个教宗也同时这么做的啊，我一直是遵守教宗的这个指示在做的，所以他退出。他这一软，他这马上态度一转变退出，哎，反而引起不少人同情了。
嗯，而且这事儿呢，大家现在你说真的是说不清楚。他说教皇写这种信，一般来说呢，他会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
嗯，
可是这一次呢，他只用了他的一个第一个字母 F，
对，
他没有把整个的 Francis 这整个这个名字写在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质疑这封信呢？哎呦，你说这没完没了。不过好在，因为他退出去了嘛，也就不了了之了。否则的话，他要是再掀起这个调查的话，那麻烦大了。那稍等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讲那个喝酒的趣闻。
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梵蒂冈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秘密会议啊，主教的这个选教宗的这样的一个秘密会议啊，全球的红衣主教全部集中到了梵蒂冈，现在要进行讨论，要投票了啊，所以我们就反正每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就观察吧，哪天冒出白烟来了，就说明有结果了，选出新的教宗了啊。如果冒出来的黑烟，就是说明还在继续讨论，还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三分之二的这个多数票啊，所以呢，这是这么情况。但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主教早就到了嘛，提前几天，有一些主教可能路途比较远啊，等等啊，所以稍微晚到一点。所以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些主教啊，尽管他们是在这个梵蒂冈的正式的场合当中穿的那个红袍子哈，红衣主教是红袍子，戴着小红帽子。但是他们私下里边回到旅馆里头，他就换成其他的便服了啊，黑色的袍子是吧？比较主要的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小红帽子他是不摘下来的，所以这些戴着小红帽子或者胸前挂着一个大的那个十字架，这都是象征着这是红衣主教，这是枢机主教啊。所以呢，他们不管是在旅馆里边，就住在这个梵蒂冈，他有自己的宾馆哈。这宾馆好像叫 The House of Saint Mother 啊，这是红衣主教住的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他们会出去，所以只要你到外边的小餐馆，你人家这个狗仔队一看你是戴着小红帽子或者胸前挂着一个大的十字架，马上就开始对你进行这个观察了。
嗯，
点什么菜呀、啊？和谁在一起？
对，
和谁在一起啊？谈了多长时间呢？到哪儿去吃饭的？花了多少钱啊？这些东西都会被他们在自己的这个频道当中报道出来。
对，有一个主教呢，在梵蒂冈的客房里面休息，发现，哎呦，这个小冰箱里放了不少酒啊。
嗯，
那些酒我们也都知道，很多的酒店都有嘛，就是所谓的 mini bar。哎，他就召集了几个朋友，哎呀，好久没见了，对不对？大老远来了，来到我这儿来，房间里咱们喝两杯。这两杯喝了不少啊，把这个小的 mini bar 里的酒全喝光了。
嗯，
然后等收到账单的时候，他吓一跳啊，这怎么这么多钱呢？ 哦，闹半天这酒不是免费的。其实我们在酒店都知道，那酒当然不是免费的，但是他是没有想到梵蒂冈这儿这么有钱的地方还收我的酒钱。当然据说他还挺不愉快的，后来这个消息也给传出来了。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人选呢。现在有两个人呢稍微突出一点啊，我们看一看等冒白烟的时候是不是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而且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还会创造历史啊。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Parolin，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人 Pietro Parolin， 这个就是从小就变成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最后就进入到他的所谓的主教学院呢，就是一路的啊。这个人很了不得，他是国务卿吧，他是能讲流利的讲啊四种语言，完全的自由的掌控四种语言，而且在做国务卿这个职务已经做了十多年，2013年就做了嘛，做了很久。今年呢属羊啊，70岁，他是一个比较靠前的这么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叫做 Luis Antonio Tagli， 67岁。如果他当选的话，这大事了。
嗯，
因为他就是个菲律宾人呐、啊，他就是个亚洲人呐、啊，那就变成我们亚洲出了个教皇啊，
对
不对？
这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哈，所以，这就看了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如果大部分的主教认为说应该坚持这个方济各的这种进步的精神、包容的精神，要选出一个和他类似的人的话，那么刚才说的这个 Tagle 就是这个当仁不让的人选啊。他也是和方济各一样，来自于菲律宾这么一个就是比较边缘的这个地方吧。但是呢，他的吸引力就在于说，现在教廷认为啊，天主教的这个整个的机构也认为说，亚洲应该是下一个发展天主教、吸纳天主教徒的这么一个潜在的有大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所以呢，这就变成他的这个等于是他的优势了哈。可是最后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可是这两个人，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两个人有可能得票率比较高，是这个现在在露在外面的比较有可能当选的人，那关于他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传闻也就出来了。
嗯，
对他们不利的哈。你比如说刚才说的Pietro Parolin 哈，他就有人说了，哎，不对呀、啊，他不适合当教宗啊，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次病啊，
高血压，
哎，高血压，以至于必须要到医院里边去住院。而且还需要有人特别的照顾啊，这个对他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且70岁了，人们就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你身体是不是适合担任教宗？但是后来那个各方面都出来澄清了，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没有住院啊，什么也没有这个事情。Tagle 呢，他也是有这样的质疑，就是说人们就把他以前啊，因为他出身是非常这个就是贫困的这样的一个出身啊，跟那个方济各差不多。同时呢，他又非常平易近人，所以他有个绰号，人们都管他叫亚洲的方济各嘛。那他在这个平民里边是非常有这个声望的哈，支持率也比较高的。但是有一条视频露出来了，说他和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卡拉 OK 唱了一首 John Lennon 的一首歌。Imagine，
嗯，
那这首歌呢，刚好又是人们认为说，哎，这是无神论者的赞歌啊，
嗯，
你是作为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你唱这首歌本来就不合适，你要是做了这个教皇，那不就更不合适了吗？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就是看你怎么看了哈，因为 Beatles 这个乐队当然非常有名，那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员 John Lennon 呢，当年写了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我们必须得说，就是成为 Beatles 诸多的歌曲当中的经典，在很多的场合都会被唱。他呢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所谓世界大同啊，他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叫做 Imagine， 就是请大家想象一下，就有点像马丁路德金那个我有一个梦想一样。他这个歌词呢也不是那么复杂，他就是说请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那该是多好。请大家想象一下，假如没有一个国家这个概念，然后接下来一个才是致命的一句话，假如没有宗教，这个世界该会是多好。哇， 这个为什么被说成是无神论者的赞歌啊，对不对？就是因为当中的这几个台词，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宗教，这个世界会非常好。当然这个旋律又写得非常好听，所以就广为流畅。我昨天也是出于好奇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下，其中大量的这个歌，你可能有不知道多少个版本，基本上都是三亿点击率起跳，就是都在什么3亿4500万的什么，当然还有的更高的，有什么10好几亿的这种。哎，所以现在不知道了啊，我们就等着那个梵蒂冈冒白烟吧。但是肯定我估计也不会太久吧，就因为你越久越对外一个信息，就是这是一个分裂的嘛，对大家没办法达成统一，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反正这个白烟一冒出来，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